微波出炉。
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读好书，明真道，光亮人生。
读书论道。
鲁迅小说《弟兄》改编。
公益局的张佩君对弟弟张敬甫一向以慈爱奉献著称，弟兄二人一直被视为模范兄弟。同事秦义堂则抱怨自己的几个儿子吵闹不休，不像佩君、敬甫那样兄弟宜宜。这一天，秦义堂捧着水烟筒，咳得喘不过气儿来，抬起紫胀着的脸来，气喘吁吁地骂起两个儿子来。
到昨天啊，他们又打起架来了，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，我怎么喝也喝不住啊。老三说老五，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。
你看，还是为了钱。
自家弟兄何必斤斤计较呢？像你们弟兄的哪里有呢？
我们就是不计较，我们就将钱财两个字不放在心上，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。哎，对了，佩君，令弟仍然是忙吗？
哦，简直是忙不过来呀，这几天请假了，身热，大概是受了点寒呢。
哎呀，我看这该小心一些，今天的报上就说现在时政流行啊。
什么时政呢？
张佩君一惊，迈开步子直奔月报室去了。汪月生目送他飞奔出去之后，向秦义堂赞叹着：
要是啊，所有的弟兄都这样，家里哪还会闹乱子，我就学不来了。
办公室中暂时的寂静，不久就被佩君的步声和叫听差的声音震破了。他仿佛已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，说话有些口吃了，声音也发着抖。他叫听差打电话请普迪斯普大夫，他向来节省，现在却请的是这里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。打完电话，奔进办公室，取了帽子就上路回家，路上也不再较量车价的高低了。赶到家，走进兄弟敬甫的卧室，觉得心跳得更厉害，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，而且发喘。伸手去一摸，他的头热得炙手。佩君不但坐不稳，这时连立也立不稳了。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。同玉还有个中医，赶紧请。中医同到敬甫的房里来，诊过脉，在脸上端详一回，又翻开衣服看了胸部，断定是猩红热，能否治好那得看命运。张佩君吓糊涂了。皓月已经牺牲，林家的一株古槐便投影地上，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。突然一声乌鸦叫， 这是他平日常常听到的，但他现在却吓得几乎站住了，心惊肉跳地轻轻地走进静府的房里时，见他闭了眼躺着，满脸仿佛都见得浮肿，那两道眼光在灯光中异样的凄怆地发闪。佩君思绪凌乱，联想到兄弟的病是不可救了，以后家史怎么支持呢？靠自己一个？虽然住在小城里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，自己的三个孩子，他的两个，养活尚且难，还能进学校去读书吗？只给一两个读书呢，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了。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，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。后事儿怎么办呢？连买棺木的款子也不够啊，怎么能够运回家？哎，只好暂时寄顿在义庄里吧。普大夫来了，佩君像是得了宝贝一般飞跑上去，将他赶忙领入到了病人的房中。经过确诊，弟弟静府只是普通的发热出疹子，房子里连灯光也显得愉悦了。当晚佩君睡着了，次日醒来时，朝阳已从纸窗上射入，刺着他朦胧的眼睛。可是他突然想起昨夜一连串可怕的梦，他梦到静府正是这样的躺着，但却是一个死尸，他忙着收敛，独自背了一口棺材，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，地方仿佛是在家里。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，却还有两个侄儿哭着也要跟着去。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，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，铁柱似的向侄儿和生的脸上一掌打过去。和生满脸是血，哭着进来了。这一天佩君到公益局比平时迟得多，汪月生远远的望见便迎出来了。
哈，来了，令弟痊愈了吧？我想十丈年年有，没有什么要紧吗？
哎，没什么，医生说是疹子。
我家那两个还是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啊。
所以啊，我说你该将佩兄的事讲给他们听，叫他们学学。哎，佩君，真的是人心不同啊，看见你们弟兄佩君，我真的是五体投地。我敢说这绝不是当面恭维的话。
佩君说不出话来，他觉得这办公室和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，生疏了。
播出炉。
小说弟兄揭示了人物的虚荣、自私，对人性进行了深度的剖析。鲁迅以出人意料的笔触描写了张佩君的一串梦境，犀利的笔锋直刺其心里的隐面。梦是隐秘的潜意识在特定环境当中的呈现，而唯其是潜意识，便更能反映出人物最真实的思想和灵魂。正是这梦境的描写，让张佩君亲手撕掉了自己为善的面具， 暴露了真实丑恶的灵魂，重利忘义，金钱远高过亲情。作品以弟兄二字为题，更具有批判讽刺的效果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为了金钱利益而导致亲朋反目、夫妻相异、父母兄弟成仇的案例真的不可胜数。很多人认为是金钱让人性变异了，其实呢，金钱不过是万物之一，强加善恶的性质给他，未免太可笑了。当人对金钱无度的追求和膜拜，就是把财富无限的神圣化，把人格无限的缩小化了。眼里只有利益的时候，罪恶的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了。那么亲情、友情、爱情还有什么价值呢？耶利米书17:9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犯罪的不是金钱，是人心。受到儒家性善论的影响，我们向来不喜欢谈罪，但罪确实存在。要脱离罪恶的捆绑，唯有靠主悔改。约翰一书1:9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人生当中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？愿我们学会警醒。
听了今天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快给我们留言，跟我们分享吧。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注明出炉。微信是微波出炉，电邮地址是出炉 @lianyou.net。
无一贬词而情伟毕露。小说《弟兄》当中，鲁迅力透纸背的讽刺批判的背后，更是深情的呼唤。他曾经说过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，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。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的思想，我的心里也常有，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，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。与你共勉，我是可辉，下期再见。
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他在最多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句话，没有孤独的眼神，没有咒诅的怨恨。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门，他为爱来到世上，他为爱走上世界，他把爱握在伤口，他用爱战胜死亡。